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在周末，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一起来聊聊天儿。今天我们先照例是几个小的新闻的点评啊。第一个呢是关于世界操算排名的事情，这个请我们王老师来说说吧。
好呀，其实我们前面节目里面曾经提到过超算500强，这个呢，其实也是以前计算机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级的排名啊。对，那这次呢，其实出来一些新的情况，对，和大家来聊一聊。对，就是在5月中旬的那一周的时候，对，也是发布了全球计算机500强的名单，包括美国，它拥有2台全世界最快的计算机。对，哎，但是呢，就是细心的一些网友发现，在这份那个名单里面，对，那中国的那个超算曾经在里面的一些排名，哎，突然就消失掉了。对，因为中国在超算500强里面，其实曾经也是排到过非常前的，对，甚至取得过第一的这样一些名次。对，那一时间呢，大家就有些猜忌啊，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有的说是不是因为那个硬件封锁以后，咱们的超算都是用的他们的硬件呀？那肯定就不行了。对，那另外的其实还有一半会说，哎，实际上呢，这是中国在做一些策略性的一些那个隐藏。对，其实甚至有那个 TOP 500强的组织者在一份新闻稿中其实也说过，实际上的情况，中国没有在这份新的榜单中报告任何新的机器。对，因为 TOP 500强它实际上是国家自愿去做一些申报，对你在国家做的那在每个国家做的机器，你把你的超算的数据报上去以后，那专家去验证，然后去发这样一个榜单。对，那两位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啊？
他们宣布的退出是怎么个宣布法？就是中国这边是说我们以后再也不参加了，还是只是没申报？
他只是没申报，他没有说退出。哎，
对，那就跟那个大学排名的那个有点区别。
对的，对的。
大学排名是中国有几所大学宣布退出排名，就以后我就不跟你们玩了。
对，你不要来排我了。
对，但是超算的这个事情只是我们不申报，感觉上 是
对
暂
的，对
停。
的，对的，对的。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这个有本质区别，因为大学那个排名理论上是要交钱的。而且你交了钱之后，还需要比如邀请啊、配合啊，他们做一些测试、检查什么之类的，提交材料等等，所以那个我觉得本身就是个生意啊。这个超算的排名，这个倒真谈不上有什么生意啊。这个超算的排名，我以前就有一个猜想，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在全世界摸底的一个方法，他就是要搜集这些数据啊。那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展示我们的实力比较重要，
对的，
现在反而可能觉得一定程度上隐藏我们的实力更重要，
对的，
保护我们的产业更重要。可能这个确实会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你说以后会怎么样不好说，但至少目前阶段，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算力是希望做一些隐藏，就是我们真实的算力并不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其实不偶然啊，我们国家现在确实在历史上就不止一次这么干过。就之前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啊，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提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很出名啊，在当时是相当的关注、重视，宣传也很多。哎，结果后来美国人发了一个总统的一个什么战略、什么报告之类的，里面还专门提到这个东西。说中国要搞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是巨大的威胁啊，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和相关的企业，我们要留意啊，要进行制裁，整一下他们的，就有这种很明确的策略出来。所以在大概提了没多长时间啊，2、3年，我们发现我们提这个东西带来了麻烦，后面就再也不提了，就在我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这个说法就消失了。 但这个事儿有没有在做呢？其实一直在做，就没停过。内部甚至还有相关些考核指标，但是就没有再按照这个名字去提了，就再没提过了。之前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那个什么，是千人计划还是什么什么多少人计划？
对的，千人计划。
对，就是就培养学者啊，或者是这个给这些学者重要的资源倾斜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千人计划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全世界我们认为比较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华人的学者。那这些人后来就被美国政府盯上了，其中有一些可能甚至就受到迫害了。然后这个东西后来也就再也不提了。所以现在这个，我的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有点像战时的感觉了。之前这个世界太平的时间太久了，然后大家确实啊，地球村啊，大家很和谐的这个日子过的时间太久，形成一些惯性，现在感觉不太一样了。我前两天在翻一个是历史记录啊，在2000年的时候，联合国曾经召开了一个联合国的千年发展会议啊，那个时候真的人类是非常和谐啊，怀着一种理想化的心态去考虑全人类的未来。包括怎么消灭贫穷啊，全世界均衡发展啊，提了若干项的100多项的这种进入到新的21世纪之后啊，新千年我们怎么去发展的一个想法。哎，那个东西里面有些东西很有意思啊，比如他说我们要做这些扶贫啊，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他们的工业和他们的粮食产业等等等等啊，这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呢？哎，富国出钱，然后富国怎么出钱呢？哎，当时就框了个范围，就 OECD 啊。就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就当时的富国俱乐部，20多个国家，就是最富的几个工业国，他们呢就同意说，哎，我们努力拿出我们每个国家的 GDP 的0.7%，去支持这个千年发展计划，啊，当然后来没做到啊，就是最后大概是美国大概是0.1%几，北欧的一些国家最好大概0.5%几，就那个时候这个和谐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就我们现在今天的人类看着现在这幅世界，会难以想象，就在20多年前，人类是以那样一种心态在做事情，坐在一起，在联合国开个大会啊，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去了，然后签这样的一个宣言，然后愿意真金白银拿钱出来去支持贫穷的地方发展，全人类的福祉，就难以想象。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恍若隔世，所以之前我们大家都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互相促进啊，良性竞争，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这种感觉瞬间现在就好像不太对劲了。我看这个新闻的感受就是这样子的，
确
确实。
我就联想到的是刘慈欣《三体》里面讲的黑暗森林，就是大家都要躲到黑暗森林里去，再也不要冒头，就这种感觉。
曾经超算500一直都是推动计算机超算领域的各个新技术，大家相互迭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对啊，就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良性竞争的话，那这个当然好啊，就是会，哎，你上去了，我不服气，我也要努力，这挺好的事儿啊，对吧？但如果他一旦有人，尤其是那些有点实力的人啊，他不想良性竞争了，他想开始动用一些盘外手段的时候，那这个事儿立马就会变得不好。所以真的就是那句话，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变好不容易，变坏就一出溜，是吧？
是的，
对。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点评一下啊。第二个呢是最近的另外一个科技方面的新闻，就是微软也搞了一个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给了 OpenAI 非常重的笔墨啊，把这个 GPT-4o 啊摆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全面战略合作啊。我投那么多钱不能白投啊，现在你就要给我们提供支持。而从微软的角度呢，也确实是大手笔的在这方面是投入，并且有很多相关的东西出来。其中一个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推出了一个概念叫 Copilot 加 PC，就实际上是一个 AI enable 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啊，可能以后也会有其他的台式或怎么样。但是现在第一批啊，就是一些笔记本电脑，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学苹果的路线，他也使用 ARM 架构的芯片来做笔记本电脑，但是呢，他 不仅仅是用 ARM 架构、用统一内存啊，这个跟苹果笔记本类似，它直接就在里面内置了很多 AI 的功能。比如，他说他会内置一个啊 GPT-4o 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但这个我其实就不太理解啊，他怎么可能在一个笔记本电脑里面内置一个 GPT-4o 大模型呢？这个大模型如果按正常的估算啊，就现在 GPT-4 这个级别的，那都是 T 级别的参数量，就是万亿级别的参数量，怎么可能在一个16G、32G 内存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上面能跑起来？哪怕只是跑 inference，只是跑推理，我觉得都不可能。但是不知道啊，他反正现在在努力往这方面去宣传，也在去做这样的准备。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推出，我们不知道。而且我猜想啊，就这个推出之后，很可能一段时间中国也不太容易买到。因为这个东西怎么看都觉得是美国人会卡我们的，不会让他在中国随便卖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关注这个方向啊。你们怎么看微软的这个一系列的操作？
我补充两个信息啊，就是有一个朋友转了一个视频给我，是傅盛在评价这件事情。他的意思是说，这有可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iPhone 时刻。这当然也可能是吹啊，但是他讲了一些特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特别先进的 CPU，就是当年的这个 iPhone 啊，然后特别这个彻底的交互革命，然后还有就是他。就是通过底层的方式啊，实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做法，非常像当年就一口气推出的触屏的这个操作，类似于这样，讲了四点，就认为这个很有可能是人工智能领域进入平民百姓家的 iPhone 时刻。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附身的样子，我就一直不是很喜欢。一开始就还挺不以为然的，但是听他讲着讲着，反正讲了四个点，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这是一个感想，
首先这个先进的芯片这就不成立啊！当年 iPhone 那个芯片一点都不先进啊，很普通。当时 iPhone 真正牛逼的是 iOS，是那个操系统啊，它是真的做到了把一个桌面级的操系统全功能的，只剪裁了一些不是那么关键的部分，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个完整的桌面级的 Unix 系统搬到手机上去。然后第二个革命性的东西就是它的触屏的那个 UI，这是我觉得两个当时 iPhone 真正革命性的东西。这两点决定了以后你可以在智能手机上面去开发、部署和使用桌面级别的优质的应用程序。这个是当年 iPhone 的我觉得核心的东西。好，然后再回到 Copilot Plus PC 啊。这个东西，首先它能做到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进入平民化吗？能吗？
我不知道，
我看
反
了它
正，
的物理配置，我看了它的物理配置，它是用的高通的 ARM 的芯片，最强也就是现在我们旗舰手机的那种级别嘛，可能稍微好一点。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达到苹果的 M4 的水平，大概苹果 M2 左右的水平啊，就这样的一个芯片。然后内存是16G 和32G。我现在这个笔记本电脑就是32G，32G 我之前跟你们吐槽过嘛，我现在就 只
我
能
知
够
道，
非常舒服的跑 8B 这个级别的大模型，就是81个参数的，它在很多情况下够用，尤其是让我去调我的程序，就是我写程序，写 RGB 的程序，写 LM Plus 其他的 App 这样的程序没问题，因为它的 API 接口是跟 OpenAI 跟国内的这些大模型的 API 接口是完全兼容的。我可以在本地大模型上把这些调通，然后把这个 API 的这个 endpoint 把它指向一个成熟的，比如说质谱啊，或者是 Kimi 啊，或者是 OpenAI 的这个 API 的话，它就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应用了。这个是一种玩法，但这个玩法仅限于我们这些开发者去玩，一般的用户谁会去玩这个东西啊？那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 M2 左右的芯片，然后32G，我就算你64G 好吧，64G 大概能跑就是那种30个 B，相当于是现在中等开源 LM 的水平。那这些东西现在能干啥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能玩，实际能干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远远达不到像 iPhone 那样所有都是终端应用级的那种水平，就真的能够让每个人能很方便的用起来。哦，这个差太远了。我无法赞同他的这个判断。
OK。
当然，这里面就像我们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内置一个 GPT-4 是啥意思啊？是说这种 PC 就带一个 license 可以免费的用一定量的 ChatGPT 吗？还是说微软已经干了很多的工作，使得 GPT-4 的这个后端已经可以跟它的 Windows 桌面 Office 有很深层的结合了吗？
如果有，那很厉害。
对啊，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现在大模型它有两条路径嘛，一条是在狂飙突进，再去提升它基座大模型的能力，包括它参数也在翻番啊、这些东西。但这个东西我们很明显看到，今年它的提升幅度远远不如22年底到23年的这段时间。就它现在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提升了，给人感觉质变没有那么大。那另一条路线就很重要，就是把现在已有的这些大模型能力怎么用在我们日常的 App 里面。最近有人发了一篇论文啊，在Reddit 那个社区里面激起了很多的讨论。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做了一个统计啊，像 GPT-4 问的编程相关的问题 60% 答案是错的。这个其实不是新闻了，就之前有人也做过类似的测试，这一次呢可能做得更详细更深入，而且是在最近做的，就是大家已经认为做得不错的这个时候去做的，然后就有相当多的讨论。我原来以为会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没想到在那个讨论里面，因为那个社区全都是玩大模型特别就是深度用户啊，结果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跟我的感受是类似的，就是一些简单的任务它是能完成的，但是它经常也会出问题。你可以用它的代码省力气，但是你还要改很多东西，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奇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让它生成一段代码，然后这段代码有点问题，我告诉它说，哎，这个地方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另外那样，然后它就会说，啊，是的，我犯了一个错误，下面是我改进的版本，然后下面出来一个版本跟原来一模一样，没改过。
嗯，
这
个我
也
见过，
然后下面就有人回复说，我更怕的是另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让他写了一个版本，然后我说这个地方要改不行，他说啊，对，我犯了一个错误，下面是我改进的版本，然后改的面目全非，跟前面完全不一样，然后后面这个版本很可能就是比前面那个还要差，因为他可能跑不起来。就实际上在这方面他经常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也相当比例，比如说可能1/3甚至一半他也会有很大的问题。那这种级别的稳定性它怎么去支撑一般的 end user 一般的终端用户的日常工作呢？
嗯，
就实际是不可能的，就它没有达到 production level， 就是没达到上产品线的那种水平。所以这个 Cobalt 加 PC， 除非就是微软做了刚才说那样事情，但我觉得他们也没做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做了，不是看不起他，就这个工作量真的很大。就我昨天上课的时候我提了一嘴，我说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类应用啊，就是我经常需要写幻灯片嘛，那我能不能我只写一个 outline， 就是我有，就是我一个树形的一个提纲，第一点如何如何，1.1如何如何，1.1.1如何如何，然后一共有若干点，写完之后 AI 自动帮我生成一个幻灯片，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格式，
那太好了，
对吧？这个是很好，对不对？而且感觉上应该也没有太难啊。
对。
哎，我上完课之后，有个同学，我一个学生就跑来说，哎，老师，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叫 MindShow， 国内的一个公司做的，它就是你写好这样的提纲上传，它就生成一个 PowerPoint 给你。
嗯，
我看了一下效果还行，所以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我借用它的这个说法的话，那我认为是类似这样的应用极大丰富的时刻，才叫做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
嗯，
就它进入到很多终端应用里面去，你可以把它当个功能用，很可靠。
同意，我同意，因为我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找这种生成 PPT 的应用服务什么的，找了一堆都不是特别满意，到最后还是我自己写。
嗯，就以我的标准，我估计最后基本上会以自己写为主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真的有一些还可以，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我
觉得
回头就
试一试。假设我们不是那种就说要求特别高的那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写一个幻灯片去应付一件事的话，我觉得它的品质基本上差不多的。
所以还是期待一下，就是 Office 的比如说未来的一个超强改进版，也许会实现我们的很多理想。
嗯，
对，但这个的问题就是，第一，这个它会依赖于一个很强大的大模型，而大模型的成本价格必须降下来。
嗯，
否则的话谁会为了这个去买一个很贵的 Office 的版本呢？我现在用它有一个 Family Plan， 就是4个还是6个人可以共享， 一年300块钱。如果你比这个贵很多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就不一定会选择这个了。
这倒是。
好的，那么我们两个新闻的点评就是这样啊。下面我们开始聊我们几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最近的一个大家可能都看到的新闻啊，就是关于图书的，京东要搞618的促销，所有的京东的图书都要降价，那他也要求所有的出版社都给他降价。那很多出版社就抵制这件事情啊，就不参与你的这个促销活动了，而且公开的发了一些声明，大意就是说啊，我们被平台欺负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在后面啊，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来聊聊这个话题：出版社、卖书的书店、互联网平台以及整个图书的产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的未来会怎么样？对这件事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先补充一些资料吧，因为我正好是认识一位非常资深的出版社的老师杨海林老师，李军应该也认识。
那我知道他。
对，他是做 IT 出版很多年，我在他的一个朋友群，就是专门是一个 IT 出版人的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在群里面当然就会聊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嘛。然后呢，就这个京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在群里面有很多讨论，而且也有一些文章转进来。就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这个公众号发的。就一开始已经有60家发通告了，然后接下来又有36家又来发通告，就是集体抵制。然后这篇文章一开篇就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哎，这是我们原来不了解的，就是出版机构与电商的博弈战一直没有停息过。2011年。京东商城打出的是全部少儿图书四折封顶的时候，已经有24家少儿出版机构联合抵制。201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电子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8家机构联合发表声明，也要抵制这个什么什么倾销的行为。而且更糟糕的是，眼下还是出版机构最脆弱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图书零售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虽然反弹了4.72%，但是到了今年，就2024年第一季度又出现了5.85%的负增长，就都很惨了已经。然后你这边电商还要搞这样的一个超低价格的倾销，而且还是让出版社去承担这样的利润亏损，这个就很糟糕。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其实又在回顾，就是说图书的利润是怎么一点点的降没的。其实从网络电商平台开始之后，就不断的在往下降，往下降，一直降到背后，其实就是因为电商有流量啊，然后用流量来压价，然后这个出版商就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后面就其实，就是4折、3折就已经是生死线了。就已经不可能再低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惨淡的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什么直播电商啊，这种新的玩法，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账号所产生的销量，事实上还是很少很少。哪怕最强大的出版社在这个领域的销售额当中，直播电商也只占到10%，绝大多数还是要从平台走。这就是这些出版机构一方面要拼命抵制，一方面其实又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哎，就最后这段话就是，出版业真的能够通过联合达成共识吗？有很多人就认为，最多只能取得阶段性胜利，长远来看，出版机构依然没有与平台电商议价的话语权。就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政府要出面。政府要出台一些政策，就这篇文章其实到最后非常的悲观，就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已经夹杀成这样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办法，
这
唉。
个让我联想起两个东西啊，一个是这次的出版商联合起来跟京东叫板，是不是很像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去打击以色列的那个行为？就是绝望中的一搏嘛，就是我不搏我就没了，我已经不行了。我搏一下呢，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但至少喊出来，让大家知道了啊，说不定有人会为我们撑一下腰啊。 另外联想起来，就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乐队啊，叫新裤子，他们有一个名作叫《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啊。这个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是一直都印象极其深刻啊，就叫做“我最爱去的书店也没撑过这个夏天
啊，好伤心。
”这个歌唱了很多这个，前面还有一句是我最喜欢的唱片店，昨天是他最后一天，嗯。
哦哟，
就我们这种人，多少会有点情怀啊。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就跑到虹口那边去淘那种打口袋磁带，啊，也会偶尔去黑胶唱片店去淘一些经典的黑胶的唱片。啊，现在这东西都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了，就实用性已经几乎就不存在了，因为你总是可以用流媒体的平台去听你想听的任何歌，啊，体验如何另说了，但至少比这个要容易。书也是类似。但书的问题呢，会更复杂一些。我认为书的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经常被混在一起。一个问题是书的媒介，就是你到底是纸书还是电子书。这个涉及到发行的流程、成本还有渠道，所以它会影响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当发行流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它的利润的分配方案就会发生变化。这里面如果产生问题的话，就会带来一些危害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供和求的问题，就是写书的人他愿不愿意写书，他为什么愿意写书，然后想看书的人他能不能看到他想看的书。那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以后越来越没人写书了？我不担心没人看书啊，说实话。看不看这个问题不大，总有人要看，但是最后会不会大家就都不愿意写书了？因为写书养活不了自己，那就完蛋了。当然，也有一种理论认为，也许人类未来不需要书了，只需要看短视频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理
我支持后面一种。我虽然不是开心的支持，我是很悲观的支持，可能早晚是这
好，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
样。
人是不是会进化到或者退化到？
哎，对，是进化还是退化
对，到底
的？
进化退化，我们不知道啊。
对的，对的。
未来人类还需要书吗？什么场景下是一本精心的编写和印刷？不管这个印刷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啊，总之它是经过很好的排版，然后在很好的设备上显示出来的。那么这样的需求，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人类还需要吗？什么样的场景下会需要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看？
我先说吧，反正也不一定对。我是这样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一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很多种，越来越多，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而不仅仅是书这个渠道来获取信息。我先不说是不是知识啊，就说获取信息来说，然后呢，每个人的时间每天还永远只有24小时，那么说好听一点，就是图书永远不会消亡，但是它会被越挤越窄。就它能够存在的，它能够去占据了这个一个人的业余时间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包括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播客如果逐渐起来，同样也会降低其他的阅读时间，因为人家通过听了嘛。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花这些时间来听我们这一集播客，他就少了一些时间去读书，一样的。无论是看短视频，还是玩游戏，还是看电影，还是听什么别的东西，一样的，就一定会被挤占。所以我说，总趋势来说，阅读的时间，尤其是拿着一本书去阅读的时间，就是会下降。这是第一个，我说从总趋势来判断，我不说消亡，消亡也许太过于悲观了。另外一个，还是说刚才李俊说的写书的人的问题，其实最近有一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好，它不仅是干掉了写书的人，它甚至还干掉了翻译。我就直接把一本英文的书 EPUB 直接扔到微信读书里。然后他就直接微信读书就能帮我激翻出一个差不多我就能读懂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个版本。 真的，我觉得现在出版社没有什么特别的出版的翻译的动力了，就以后还有什么好搞的？就直接读呗，语言以后都不是特别大的障碍，更不要说原创还更麻烦。然后你看，如果全世界都这样，那确实写书的人也会变少，因为我们在说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书。那当然是希望影响他人，传播自己的东西。现在也有很多自媒体，他写东西，或者说他说话，或者他做直播，他也无非是想影响别人。就比如说，我们还就这回到我们三个人，我们这样来录节目，来谈论自己的很多想法。那你说，哎，我们要不要每人写本书？或者我们就约好了每个礼拜写一篇博客，那多麻烦啊！那还不如就这样聊呢，聊着聊着就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还很开心，听众朋友们也觉得我们聊得有意思，这不也挺好？那就意味着输出内容的人他也会往更加轻松愉快的方式去走。我还是不说绝对啊，以后就会消亡，但是这个比例就会下降。就这就是我理解的趋势。OK，我先说到这。
我其实的一个企图是，有朝一日我们这个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把我们节目的内容灌进去，他就帮我写出几本书来
那也
了。
行，那也行。
但是我们要不要这么干呢？其实取决于这个书能不能卖出钱去。如果能卖出钱去，我们就这么干；卖不出去钱，我们干它干啥？
对，这个倒无所谓
所
嘛。
以本质上还是考虑一个供求的问题啊。王老师呢？
对，刚才突然让我想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形式是用听的方式更好呢，还是写成书用看的方式更好？对，那我想了一下，其实应该还是有些区别的，对，因为我可能是相对保守一点啊，对，因为我是觉得这种经过排版、经过修饰、经过我们传统出版，不管它是以纸质书的形式还是以电子书的形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虽然我也认同，就是以后大家花在数字内容上的时间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呢，对，因为我也和出版社打过交道。包括出版社对文字上的一些较真，对，包括出版上，因为像那个图书馆本身也有，专业的，对，怎么样出版，怎么样去排版，其实也是挺有一些讲究的，对，其实又回到刚才还有一个话题，对，也是我前面本来想说一下的，就是，其实我也接触有出版社，本身就不把他的书放到京东上。对，也是一种变相，一种抵制。对，就是觉得啊，你把我的书放上去以后，对，这种价格实在是使他们无以为继。对，他们甚至是自建一些渠道。对，当然，其实自建其实反而也会更加的困难吧。对，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出版社其实还是在挣扎吧，但我打引号的挣扎，就是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品质，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对，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应该我们也说过，像我这边其实买书还挺多的，特别是纸质书。对，喜欢在线下也去翻一翻。对，当然现在线上的这种阅读看也会挺多的，而且呢，其实大家应该也会留意啊，就是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电子书，其实它变成电子化的时候，它的排版、它的一些内容，其实和它的纸质版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我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挺难看的。对，我甚至还会回到线下的精心排版的那些纸质书上，我可能还会再去翻一翻。对，当然我这个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这种内容快消的这种时代。对，那不需要去花太多时间，我直接电子化就完了。我把我以前的那种，文稿直接用工具电子化，我不关心一些阅读体验。对，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对，但是呢，我还是至少我还是觉得，很多的一些内容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书籍内容是需要，这种电子化的，需要这种正规的一些排版，对，阅读的一些体验。 否则的话，我确实觉得这如果真的是确实一切都是以这种快消的方式，那我可以将它定义为一种人类的退化。我还是，但是呢，我也确实没有把握，因为现在确实各种迹象都表明，大家好像确实都往这个方向在滑落啊。
我说说我的想法啊，
嗯嗯。
我有几个观点。首先呢，我认为不论未来怎么样，现在的这些出版社都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就他们对整个这个内容的出版、发行和售卖、宣传没什么帮助，或者说阻碍的作用远远大于助力，他们已经是时代的绊脚石了。啊，这是第一个观点，所以他们在那里叫唤什么什么的，我根本就一点同情都没有。我同情的是作者，作者在原来的体系里面被出版社控制，在现在的体系里面被互联网分发平台控制，作者是最无辜的，但作者其实是贡献主要的价值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出版社并不值得同情啊。他在过去唯一发挥的作用就是管理版号啊，这个事儿就是国家得做点事儿。
嗯，
我们国家对出版是有一定的管理和要求的，但这个要求和管理是不是可以变得更与时俱进一些？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好，那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想跳出所谓传统的书籍啊、音乐啊、视频啊这样的一些媒体形式，因为媒体形式是会发生变化的，它也应该发生变化。所以，真正本质的问题在于。内容的生产销售链未来应该怎么去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内容的生产和销售是不是应该像互联网产品那样，更高效的生产流程，更快的迭代，更强调它的品质和对客户的友好，然后它在整个分发的渠道当中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那现有的体系全部颠覆掉都无所谓。所以关键是在于怎么鼓励人去生产优质的内容，然后怎么让优质的内容能更好的抵达它的受众、它的用户群体。这里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我觉得都可以颠覆。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翻译这件事情，我前些时刚好看到有一个人讲的一句梗，他说国内喜欢村上春树的人很可能只是喜欢林少华，国内讨厌村上春树的人可能讨厌的也是林少华。就回到刚才老庄说的那个翻译，出版社就没有翻译的动力。那什么情况下翻译有价值呢？可能翻译做二创反而是有价值的，否则只是原样的翻译的话，那以后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可能确实就变成一个程序化的操作了。好，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跟王老师，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叫智能教材，或者叫数字化教材。就是我认为以后计算机科学类的书籍，或者有一些其他类别的，比如说数学啊、物理啊这样的一些教材或者是辅导书，他们完全不需要考虑纸质的问题了，它就应该完全做成一个交互式的电子平台。你试想一下，你去学计算机的东西，你打开一本纸书，去看里面的讲的道理以及范例代码，这个麻烦死了。如果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一个页面，你打开之后有文字的说明，有样例代码，样例代码里面有一些是给出的，有一些是要你填空的。你填好空之后，立刻可以运行看到结果。如果错了，它可以告诉你哪里错了。这是不是以后应该成为计算机类的书籍的标配呢？它是不是远远强于现在的这种纸质的书呢？甚至现在这种经过电子化排版的书呢？肯定比这个要好，而且就是计算机类的、数学类的相关的书籍，电子版我真的很不想看，因为它排版真的太烂了，那些公式印得很难看，大小不一啊，图也是清晰度很差，就是各种方面的体验都很糟糕。不论你是随便看看还是学习，我觉得都不太够。那换句话说，我想把它做得更好，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就要跳出现在这个体系，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来做。还有一类书，比如我之前曾经在荐书里面推荐过的，比如一本讲摄影的书，这个书是一本精致的画册，电子版。如果你印得太精良的话，那这个书很容易被人盗版，损失巨大。那一本书100多美金，但是如果你印得很差，那个电子书又没有意义。所以核心的要点还是就是说，我们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内容消费形式，然后有没有人能够很方便的产出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个产出的过程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有合理的分配在里面的东西？好，说完这些，我最后就总结一下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啊，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在内容的创作和分发上的创新太少，没有人在认真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的回报不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节点。好，那回报不足的原因在哪里呢？是我们互联网市场，尤其是中国这个互联网市场的一个痼疾，就是大家不太愿意单纯为内容去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那这个就导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比如说渠道、平台、广告商赚的钱比作者还多，那这个毫无疑问是不合理的。那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可能真的得有一些行政手段才行，因为平台控制了流量之后，它就可以在这上面有相当强的议价权，而出版社自建渠道有没有成功案例？也有，我觉得像得到啊，还有老庄很喜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看理想啊，这种其实都是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出版和渠道去转型的一些案例。这种做的最好的部分呢，我觉得它是能够达到一定水平，它可以脱离京东这样的平台存在的。就是他要建立他的一个粉丝群体，他要建立他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市场人群了，但这种是很少的，大部分几十甚至几百，我们国内有非常多的出版社啊，那绝大部分90%以上是都失败的，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这个行业，他做不起来，那这咋办呢？所以就是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但是解答的话真挺难的，就是光靠市场力量是非常难的，因为它需要一些逆市场的操作。因为它要动到分配，它的核心点其实不在于卖多少钱这个问题，而是卖完之后怎么分的问题。
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啊，我对出版社的评价没那么低，而且我能够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出版社它为什么要赚取比较高的利润，因为当然它现在利润也不高啊，我只是说它应该赚取的利润是啥呢？就是他们要承担作品好坏以及销量的风险，就比如说他跟一个作者签约。签了约以后，这个作者能不能够把一个作品写出来？写出来以后销量多少？这是需要出版社，尤其是编辑、策划编辑要有能力去判断的。他们赚的是这个钱，而这种判断，说实话，我觉得国家肯定做不了，也不该由国家来做。就是说啊，这个作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甚至它有可能好还是有可能不好。这个肯定是要有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是出版社编辑他们来判断的。再反过来就是说，我们说激励机制，我们肯定不希望说你只要字写的多，你就能多赚钱；他字写的少就少赚钱。那还是希望根据的是，作品的好坏以及它的销量来分配。那么又回到了，销量既然是用户决定的，那么好坏最开始是谁来判断？还是得有专业人士，比如说编辑，以及通过编辑来帮助作者来提升这个作品的质量。他们赚的是这个钱。
对啊，这个没错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出版社，他们做了这事儿了吗？
你只能说有些出版社还是在做这个事。
现在基本上大家就是第一看销量，然后就扎堆的往那一个销量好的那个领域里面拼命的砸这种同质化的东西。
哎，这个我同意，
就这种东西，你说能达到你刚才说那个效果吗？
达
我并
到，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出版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是说现在这些出版社都已经没戏了，他们转型数字化也成功不了，然后他原来扮演的角色他也扮演不好，所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是这个意思，未
好
来
吧。
一定也需要你说那样的角色，因为任何内容的生产、采编、审发这几个环节是缺不了的。就是有人去采，可以换成是写啊，就是反正就是创作内容的人，然后有编辑，编辑就是你刚才说的，包括策划，包括改良，实际上就是他跟作者要去配合的嘛。然后审核方，然后发行方，这几个角色是少不了的，最后一定会有的。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考虑怎么去跳出现在这个框框，去设想这个可能性。现在这个框框，我觉得已经就救不活的那种了感觉。
我提供一个案例吧，就是你说到扎堆上的事情，就是我们正大商学院有一个同事叫郝培强，你还记得吧？Tiny Fool，
Tiny 啊，
对，他写过一本书叫《松弛感
对对对，
》。
现在有无数本叫松弛感的
对，
书，是
我
吧？
就在豆瓣上一搜，同名同姓的就"松弛感"三个字的书都有四五本，有中国人写的，有日本人写的，但是没有其他外国人了。然后还有跟松弛感相关的，还有一堆书。这就太惊人了，我卷到不可思议。作为一个案例补充一下。
你刚说那个，我其实赞同的啊，就是能够扮演这样角色的编辑，他是有理由赚一笔相当不错的钱的，而且他也一定赚得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的作家会被分层啊，不叫作家，就是这个内容创作者会分层。他对于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创作者，他是怎么伺候好他，留住他，让他继续持续的产出优秀内容，然后他傍上一个相当于摇钱树啊，这是他要做的一类事情。还有一类事情呢是，那种新手还没有冒出来的，这个时候他要扮演伯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要去发掘这样的人才。一旦有这样的成功案例的话，那他自然会得到很多的价值利益。这个其实跟我说我们以前做投资是很类似的，
是的，
就是已经是明星项目了，我就要吃住这个股份，不断的加持，在合适的时候再出手，是吧？那另外我就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要去发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是我看好他，我就要投下去，把他培养成明星。这是第二类，还有第三类，就是那种很常见的，这个人叫做 one and only，什么意思呢？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火，但从此就没有其他好东西出来了。这个其实是挺常见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这个编辑很牛逼的话，他能不能帮助这样的人找到他真正的定位？因为他见过很多成功案例嘛，他不需要保证每个人成功，他只要其中有一些成功就可以了。这个就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就是相当于发行方、编辑跟创作者达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但这个是很理想的状况。现在为什么这个没有形成呢？我觉得根子还是在我刚才说的，就是分配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买书人出的钱被渠道占去了，被广告渠道、被销售渠道，比如说像京东这样平台拿去了。平台是不管我刚才说的，包括老庄刚才说的那些任何事情，平台都不管。它只是就是我要上量，然后价格优势。然后怎么样啊？我赚钱，赚完之后就完了。至于这些书本身怎么样，我根本不关心的，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我以前在在线教育的行业里面，我讲过一个原理啊，就当时我说在线教育为什么是不行的，是有问题的，就是当时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数据表，这个数据表表明什么呢？那些流水，就是营业收入最多的企业，会把它的收入的50%、80%，甚至100%。投到广告渠道上去，就他获客的部分占了他几乎所有的收入，这是绝对不行的。一个健康的行业，他投在广告渠道上应该是15%左右。他大量的刨去成本之后，他的毛利里面的东西可能最多20%、30%、30%、40%在他的渠道里面，剩下的都应该花在什么研发呀、这个服务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环节上去。所以在线教育在那个时代，就是我经历过的。14到18年的那个在线教育那一波浪潮，为什么一定会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他钱全都花在渠道上去了。那现在这个内容出版行业好像有一样的问题，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一定还是你要么就平台把这个职责承担起来，你去改善整个内容产业的这个质量品质，直接面对作者，给作者去约稿，这是一种搞法。就比如说像 B 站这样，我们下面会讲 B 站。B 站这样的 UGC 的网站，它就是平台直接对接创作者和消费者啊，在两端去做他的事情。要么就这样，要么就是要出现一批真正意义上端到端的内容生产者，把原来传统的采编审发的工作全做了，然后他来面对用户。这个其实有点像，就刚才我们提的，比如老庄经常提到的看理想这样的，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事情全包了，得到也类似啊。这就是我称之为叫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条路是哪怕现在还有问题，也值得去尝试。它至少比之前那条路要好。就这样，如果多起来之后呢，可能问题就会好一点啊。虽然可能带来别的问题啊。
我基本上同意，我基本上同意，谢谢。
好吧，这个事儿我反正我也挺悲观的，我觉得短期内看不到特别好的方向，但是可能有路的话，可能就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性里面。我们可以再观察观察。 好，我们下面一个话题啊，来聊聊刚才说的 B 站的事情啊。B 站最近出了一个小新闻啊，不大不小的新闻。去年其实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当时是在 B 站的一个，我忘了是财报的会议还是一个什么发布会上面，B 站的老大陈叔叔出来讲了一个事情，说 B 站将要把视频的总播放时间作为一个关键指标外显。因为一般来讲，视频网站它很强调的是点击量，就是打开这个视频并且看了一段时间的数量有多少，这个我们一般叫 click 啊，就是这个点击量。那现在 B 站它强调它是一个有内容、有内涵，尤其是对长视频很友好的一个平台的话，它做这个播放时间的外显，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啊。这个是去年应该是6月份的时候。啊，公开的一个消息。那么现在快1年了，最近有一个 B 站上的 UP 主叫 Artest 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做科普的一个 UP 主啊，他发了一个吐槽的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就提到了 B 站在产品设计上的种种问题啊，不只是这个外显的问题啊，很多其他的问题他都吐槽到了。但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说，哎，这个事儿提出来已经快1年了，这功能有这么难做吗？你们到底在干嘛啊？然后他也提到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拿出来，肯定是有困难的。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不那么容易的啊，但是既没有解释，也没有尝试，都很奇怪。而且很有意思啊，他的那个视频里面提到，他在后台是能看到他自己发布的视频的点击量和总播放时间的，他是能看到的。但是我也是小 UP 主，我是看不到的。说明什么？说明 B 站这个功能啊。在前台是肯定没有放出来的，在后台呢，他只做了少量的灰度实验，就只给部分的 UP 主在后台能看到，甚至都没有给所有的 UP 主后台看到。这个我其实觉得是后面我们会分析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好，不管 anyway，反正他发这个吐槽视频之后，然后有一位自称是 B 站的产品和社区的方面的产品经理啊，就出来发了一个回复，在他这个视频下面发了一个评论。就解释了为什么 B 站这个播放时长的外显就一直没有出来，然后他也说这个我们已经决定不做了 这个其实非常的离谱啊！就这件事情，你是你的 CEO 在正式的场合说你要做的一个产品，战略性的功能，那如果你不做了，以这样的方式来公布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一懵啊，我脑袋一懵啊。他在回复里面啊有几个点啊，我可以简单的复述一下。第一呢，他说这个想法我们后来觉得啊过于理想化，它有很大的开拓意义和颠覆意义，我们轻视了他这方面的分量啊，这是一个观点。第二观点呢，说我们做了一些测试之后，各方面的反馈都很不乐观。这里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测试啊，我作为 UP 主，我在后台都没有看到这个外显，前台更加的是从来没看到过。那他到底做了什么测试呢？这个反馈到底是用户测试的反馈呢，还是其他的团队的反馈？比如说，可能接广告的广告商的 BD 的团队会说：“你这玩意儿不行啊，有什么什么问题啊？到底是哪方面的反馈？”他没说清楚啊。我觉得不是用户的反馈，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做大规模的用户测试。然后他提到这个东西为什么有问题，他就说很多人会看不懂这个指标啊，这个也有一个问号，就是到底谁看不懂这个指标？如果看不懂，你能不能把它设计得更好懂一些？这个是个大问号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怎么得到的？然后他后面讲了一句话，是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平台产品是以时长计数的，我们凭什么能做？” 这个我只能说哈啊，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个猫的那个 meme 啊，那只猫头哈，就那个。然后他最后是这个宣布啊，已经决定取消播放时长指标外显的改版。那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啊，很奇怪啊这样的。那后面也着补了一下，说啊，这个在目前的推荐算法当中，播放时长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统计因素。这个我就觉得更莫名其妙了。难道你以前没考虑过吗？你是从去年6月份公布这件事情开始，才把播放时长作为你推荐的指标之一的吗？这个就很奇怪啊，这不应该不会不可能这样子，播放时长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算你没有直接使用播放时长，你一定会使用的是点击率加播放的完播率，或者是实际播放比例这样的一个数据，一定是这两个结合起来，你不可能只看 click 的。你一个以内容为主的一个网站，你只看 click 不太对，就是。那他这个说法给我感觉好，难道以前就这么干的吗？这个我就很震惊啊。然后他还提到说，这个 Artest 就刚才这个 UP 主里面有一句话啊，对他的触动很大，说你是想证明自己是最强的产品团队吗？为什么触动大呢？我觉得可能他真当时有过这个想法，所以才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那觉得哎呀，我们确实是走错路了，我们不应该那么自信，好像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这个呢，我觉得也暴露了一点，就是至少出来发言的这一位不是一个真正很成熟的产品经理。成熟的产品经理不会在意这个产品强与不强，我肯定想做最强的产品，但最强的产品不是以我做不做某个功能为标志，而一定是紧盯着客户和用户的反馈的。但问题是，这个功能压根儿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客户和用户的测试，那你哪有什么反馈？所以这个事情跟你强不强没有关系啊。总之吧，就是他这个回应呢，我个人觉得是槽点很多的了啊，但这个事情远不止他的回应这么简单，我认为他背后是有更复杂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也暴露了我们互联网行业，我们这些人做内容啊，做平台，尤其是内容型的平台的一些困境啊，所以今天我们来专门聊聊这个话题，这个事儿你们两位怎么看？
首先我就想确认一下，这个人真的不是 B 站的临时工吗？就是他像这样的，我先不说他说了什么东西啊，就是把这样的一种算是重大的关于功能的讨论，从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本身就不应该啊，他就不是一个正经的员工该做的事情啊，这是或者说我为什么会问他是不是临时工？我觉得，如果 B 站说他是个临时工，甚至他不是我们的人，然后把他开掉，我觉得都是一个解决之道啊，对吧？要如
这个
果
东
我是
西已
老板
经，
的话，现在我
这个
手
UP
下也，
的视频已经放在那里，然后他的评论也出来好久了，没有被删掉，也 B 站也没有出来去澄清，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
那
这个
就
就很奇怪，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我觉得
对。
非常奇怪，
而且，如果他没有被澄清，也这个人也没有被干掉，也没有什么别的说法的话，甚至我认为这个人可能在 B 站的产品经理的职级还不低。
或者至少他是得到了不低的人的授权的，
对的，所以这就更糟糕，就是一
你说
个
的很对。
职级还不低的人，竟然就他很有可能是参与了 B 站的很多产品决策的。还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他才能说出这些话来，甚至是有用一种我们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表述，这个非常非常糟糕。
其
啊，
实
这
我
是
跟
第
你
二，
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B 站的，我是它的非常资深的用户。而且我一直讲这个话，在我们节目里都讲了不止一次。我说 B 站是国内硕果仅存的 UGC 的平台，就几乎再没有了。尤其是做科普啊，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就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了，这是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真的很不希望它完蛋。但是呢，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怀疑 B 站的产品能力，
怎么迟早要完
就是让人颇为担心，就是这样。
另外，其实他还说，这个全世界没有网站这样。据我所知，因为我跟老范聊过，就是范洛啊。他在 YouTube 上面做 UP 主，其实他一直在后台是能看到播放时长的，
对啊。
这些统计数据都是有的。这是哪怕你不对外显示，你给 UP 主看也是帮助他更好的改进
对
自己
呀，
的。
对呀。但是现在的事实就是，只有少部分，可能就是那种头部 UP 主，才能够灰度看到自己后台的视频的播放时长。我是看不到的。
对，所以我就说，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你不对外显示，我无所谓。但是你给 UP 主提供这样的功能，甚至以这样的功能的数据来激励 UP 主，这本身对 UP 主也是一个好事情啊。
对，这个我们可以简单说说这个产品设计的细节啊。我也是做产品经理出身的，那我会这么看这件事情啊。这个东西，首先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在后台显示是完全合理而且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他们一直没做啊。然后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不出来。所以他们这上面判断肯定是有问题的。好，那再看前台，前台能不能显示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显示的，取决于你怎么设计。你可以在所有地方都显示它的点击量，因为这个是大家已经习惯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必要把它拿掉。这个产品经理他整个发言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要外显这个时长的话，我就必须用这个时长替换掉原来显示 click 的那个位置。显然不是这样，你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选择。你可以在空间不够的地方只显示那个 click，就是点击量。但是你可以，我举个例子，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很实用的例子。当我在 B 站去搜索一个关键字的时候，会显示出很多结果，对吧？那么这些结果，我可以按什么排序呢？我可以按点击量排序，我可以按发布时间排序，我也可以按照播放总时间排序，可不可以？就是假设我要搜的东西是一个相当复杂一点的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分钟、两分钟的新闻。比如说，我想看一个某游戏的攻略，或者对某个游戏的剧情的点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深度的，至少十几二十分钟要的。那我就看它总播放时间量啊。这个比点击量一定更有价值，就是其实这个功能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展现出来的。其实说白了，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功能呢？就是想证明你 B 站在长视频角度是绝对的 number one，但是呢，你短视频也不差，你就想证明这个嘛？那你就要把你的特色做出来啊！就别人有的你都有，但是呢，在某些环节你能提供一个独特的维度，帮助人找到那些最有价值的长视频。把他们从那种各种各样短的视频里面摘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产品经理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的思考深度。如果你停留在说，哎，我外显替换啊，我用时长替换掉我的点击量，那这个的思考深度，我觉得就是应届毕业生、实习生的水平。你必须把它深入到很深的地方，就是从用户不同的维度去理解内容。然后内容的品质等等等等，把它量化成一个东西，然后在合适的地方展现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一个点，就是也是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暴露出一个点，就是 B 站的产品经理呢，感性有余啊，在这里就是感慨了很多东西啊，甚至说出凭什么我们能这样的话。我原来在公司里面对我们的团队的要求是这样的，我说。你可以说你能，但是你不能说你不能。你要说你不能的话，必须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团队成员同意的情况下，你才能说不能。产品经理不可以说不能的，这个是大忌。就当产品经理轻易的就说这件事情，别人都没做过，所以我应该也做不到。那这样产品经理我要你作甚啊？就这个真的就是我比较担心的点啊。当然，B 站播放时长和点击量背后呢，其实我认为还是它对于长短视频的一个内部的争议啊，我觉得一直是没有最后结论，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很明显，短视频它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在带货、结合广告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它是有更快的一个筛选功能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产生一种阅读流，就是我可以一次性的看很多短视频，一个翻上去这样感觉，这个是已经在很多其他平台已经验证过的。我知道很多大平台都最怕做那种别人没做过的事儿，这很正常，但是你 B 站，如果你真的想去跟抖音去正面竞争短视频的话，我觉得你属实是想多了，呵呵这个不太可能成功的。你最多只能说我弥补一下我的这个缺陷。假设我这里也有人要做短视频，要看短视频的话，我有这个能力就行了，这不是你的强项。B 站其实现在真正应该努力发展的，我个人认为啊，两个环节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直播，直播它一定要再继续强化。它现在直播在产品、在技术上面都跟其他的平台有很大差距，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斗鱼不行了，斗鱼是真的要完了。斗鱼的创始人被逮进去之后啊，当然最后定什么罪、判多少年不好说，他可能还能出来，但是斗鱼这个平台是受到沉重打击。头部主播基本上都在出走，那出走的这些主播呢，里面有大量的跟游戏有关、跟二次元有关、跟科普有关的，他其实是在找去处的。他们的去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两个：B 站或者抖音，没有其他选择。那你怎么吸引这些人？尤其是里面本身就跟你 B 站相性很好那部分人到 B 站来，而现在 B 站的直播体验呢，我觉得跟抖音和斗鱼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直播完了之后，理论上讲应该自动生成一个直播的全录播的过程，对不对？然后根据这个播主的设定，他可以直接放出来，或者播主说我看一看，剪一剪，或者我处理之后再放出来。总之，它有这个功能，而且最好直播当中所有的弹幕啊什么都能保存下来。我前也是看了一个主播，发现 B 站有个很奇葩的设计，就是这个直播如果超过6个小时，它无法处理。
这是设计吗？
这我不知道是啥，我觉得是 bug，或者是设计的时候就没想清楚。然后最
我
后
理
折
解。
腾了很久，终于把他超过6个小时的那次直播的内容倒腾出来了，但是所有弹幕都没了，那个主播气死了。就是
天。
我们 B 站这弹幕是我们的灵魂啊，因为我播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时间，我在专注于我，比如正在打游戏，还在跟着那个剧情在走，我没有时间去看所有的弹幕，我就想借你这个回播去再看一遍弹幕，然后再抽一些切片出来，就想干这事儿的。哎，结果它废了，原因就是超过6小时了。就这种，我觉得是 B 站要赶紧去努力加强的，因为这一波从斗鱼可以捞出不少，直播上还可以，尤其是跟 B 站本身相性就比较好的，尤其是游戏啊，还有二次元的那些，包括唱歌跳舞的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 B 站既然你先天的用户粘性就非常好，B 站的用户的质量是真的高，就是它的质量，我甚至觉得是独一档的，就是现在所有的其他的这些视频的网站里面都没法跟它比。那怎么让这批 UP 能够赚到钱，这个是站方非常需要考虑的问题，而需要去学习和对标的呢，就是 YouTube。你那个老庄跟老范比较熟悉啊，你们经常聊，他的粉丝量、播放量在 B 站根本不算什么，但在 YouTube 他已经可以赚不少钱了。
对的。
为什么？这里面当然有，就是美国人消费习惯在这方面比我们好一些啊，愿意为内容消费，而且 Premium 非常贵，Premium 好像是1个月15刀，大概是这个水平，就相当于大会员了。就你开了这个之后，你就所有的广告都不用看了。啊，那这个我是一直在买的，这是我在网站投资里面，就是会员投资里面最大的一笔，就是 YouTube 的这个非常贵啊。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很难模仿，但是至少它有些方向能不能学习？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B 站要亟待解决的问题。B 站的 UP 和它的用户层的品质到什么程度啊？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是美国的一个流行音乐的鼓手，他自己是玩摇滚的，自己打鼓，然后他看了我之前不是给大家推荐过吗？米哈游的这个游戏里边塑造了一个虚拟歌手，然后为他出了一张专辑，很夸张，有3首歌，都这首歌都非常好。好，这个鼓手他就去听这3首歌，然后从他鼓手的角度给出了一些点评，尤其是那打击乐的配器，讲得很专业的，大概有10几20分钟的一个视频。那 B 站有一批人啊，他是专门从 YouTube 扒这些专业的视频，然后给他加中文字幕，这类人呢，我们叫烧烤师傅。为什么叫烧烤师傅呢？就是这种国外的英文的或者日文的视频，我们一般称之为叫生肉嘛。这是从以前那个字
听
幕
懂
组
了，
来的术语，对吧？就是没有翻译、没有字幕的原始视频叫生肉啊，加上字幕之后呢，就叫熟肉。那把它从生肉变成熟肉的过程就是烧烤，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我今天又烤了一段视频，我今天烤了另外一段视频，就这么一个术语啊。这个我看到就是有一个 UP 主就专门做这种烧烤的，他就烤这一段，但是呢，他遇到一个问题，他不是音乐专业的，那哥们儿讲了很多术语，首先就是那个摇滚乐的那个鼓手，他打的那些鼓，每个鼓都有自己一个名字，比如 Tom 是那个咚咚咚的那个鼓啊。就那个最沉的那个鼓，还有其他一些名字，就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的。还有什么 fourth on the floor，就是连续4个那种很沉的那种鼓声，来保持一个很稳定的节奏。这个在很多配器里很常用。他讲了非常多这样的术语。那个负责考的那个，他就不懂这些东西嘛，他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他就在他的那个视频说明里面，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这个我很多都不懂啊，所以也翻得不好，大家见谅。"哎，我看到下面的注释和弹幕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人在帮他翻。反正就告诉他说："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它是指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打击乐里面经常用的啊，这个是流行乐配器，就很明显是专业人士是学过这些东西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用户生态的价值在哪里。那这些东西 B 站怎么去用好它？这些东西拿来赚钱不容易啊，尤其是国内的互联网很少能够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来，但 B 站是唯一有可能的，你得去想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我一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内容行业不等于广告行业。现在的问题是内容产业就做成广告产业了，所有的内容最后的归宿都是带货，这当然也无可厚非啊。我也知道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你不能都这样吧？那多无聊啊！
我就觉得 B 站应该请李老师去做顾问。
那不敢，那不敢，他们肯定很多事情都试过就不行。我知道是有难度的了，这个我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有难度，但我也做过产品，我知道有难度的事情不代表你不能做啊。你现在这些路不去走的话，你真的就甘于去模仿其他的那些吗？那你真的很难成功啊。我是这么想，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像 B 站这种，其实用户的这种共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宝贵的资源。
对，
它怎么样像开源社区那样，也能够在产品层面上能够利用到大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好的建议呢？
这就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 B 站的产品缺乏创新以及缺乏执行力啊。你试想一下，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它连一个播放时长的外显都搞不定，你指望它去创作别人没做过的，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能不能把弹幕、评论，然后很方便的去。再二创出一个视频去修正，或者是提升我原来那个视频，产生更好的、更多的东西，这个都需要在产品上有一些创新的，那就更
这
难
个
指望了。
多么好的机会啊！其实我感觉，
你像软件行业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又想改它怎么办呢？fork 一下，然后 PR 我可以 pull request 回去，那我能不能在 B 站这里也产生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流呢，这样的一个 workflow 呢，这就需要创新啊。只有 B 站有这样的可能性，在其他的平台几乎不可能。但 B 站是，我这么说吧，B 站上面可能10个用户里面有2、3个就有做过 up，就是传过视频这样的经历。
挺高
所以
的。
就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纯消费者跟贡献者，它是有一个相当健康的比例的。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有可能可以尝试一些东西嘛。但是他们就我就没看到他们往这上去做啊，那这个就真的很可惜啊，就是。当然，他们一直有盈利压力，这个可以理解
可
啊。
以理解。
我自己做公司，我也知道，每次你给财务签字去出工资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想没法接受，就是刚才我说那样的一些理想的东西的。但这次真的给我的震动就是，如果连一个时长的外显都。是这样的结论。如果他出来说，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外显跟我们原来设想的有些区别，啊，直接替换掉点击量不太现实，有一二三四五的原因，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去强化，啊，其他东西呢可能就会做一些兼容性设计，啊，这样呢既强调我们长视频的特色，又保证我们有更多的什么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合理的、理智的一个判断，也表现他对产品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的。"但这次这一位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很离谱啊 我只能就是希望他确实是临时工啊，赶紧 B 站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关掉，好，
我正好想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产品创新的事情，就是跟李老师、王老师都聊一下。就 B 站的弹幕呢，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因为太多了，尤其是热门视频的弹幕太多，多
这个
到
可以
甚
调
至。
啊。这个可以，就是你可以限制它出现在，比如只出现在屏幕上面，然后限制它的密度，调它的大小，这些就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去调整。但是确实，
我要的不
它
是
有
这
一
个，
个，对，它有一个没做好的地方，就是说这些对我们这种从弹幕视频网诞生就一直在里面玩的人来讲不是问题，但对于后面进来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它能不能做
确
到，
实，
比如说一键就有三个模式，一个是关弹幕，一个是精选弹幕，一个是全弹幕，比如说类似这样的。其实是很容易做的，但是也一直没有。这也是我说他们为什么，我觉得他们
对，也
产品能
是
力有
可以
问
刷
题。
新的。
我刚才想探讨的就是有没有精选弹幕这个选项。
你说的很对，这个东西其实早就有人提过，他们就一直没做。
没
我也不
人
知道为
干，
什么，
确
我也不
实。
知道为什么。真的，这个东西按理说是不难做的，他就通过一个指标选出一些弹幕嘛，这很容易做到。因为现在你是可以给弹幕
点
点
赞的弹
赞
幕，
的，
对啊，
对，你现在是可以给弹幕点赞的，所
对，
以弹幕其实是有权重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那个，甚至你做的智能一点，你现在还可以用一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根据视频的上下文选那种关联度比较高的弹幕，这些都可以做到。 技术上没问题，但是他们就没有做，
行吧。
所以我说这就是产品能力问题。
这么烂的产品，对不起这么好的用户。
所以我说就是
有道
B
理，
站
有
的
道理。
用户的粘性和它的质量真的高，而
确
且
实。
B 站现在是独一家，其实跟微信的情况类似了，就是你也没别处去，很可怜的，就只能在这里泡着。它产品再烂，你也只能用。
好吧。
其他那种我们要吐槽的地方多了去了。上次我说的崩铁的那个音乐会，那音乐会本身的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 B 站直播的时候收音就出问题，它自动的用了一个降噪的算法，导致有些情况下那个歌手唱的声音就变得非常弱，听不清楚。这种属于非常离谱的问题，就是也是 B 站的，就是 B 站的这个，按理说它技术团队也不弱，它是国内最早搞定纯 H5 播放器，而且做得相当好的。就他有些团队的技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团队又弱得令人难以想象，就不知道为啥。好吧，这也是一种，哎呀，这个怒其不争啊，就是真的很可惜。就是我觉得他们从去年开始，他们的财报其实已经开始变得还可以了，比以前好一些。虽然还没有彻底的实现全盈利，但是方向还可以，虽然也有很多挑战。我觉得咬咬牙，苟到盈利了，然后真的做点有梦想的事吧。
先开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经理。
这个真太糟糕了，这个真太糟糕了。好，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任天堂和模拟器的事情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早就想聊了，一直各种原因，就是其他的话题把它挤掉了。今天终于有时间来聊了，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直有一个很流行的任天堂的 Switch 的一个模拟器啊，我们知道游戏机的模拟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那任天堂的法务也是著名的，号称东半球最强法务啊，西半球是迪士尼啊，这个，
是。
然后他们在上个月吧，应该是出手做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发函啊，发律师函给 GitHub。要求 GitHub 删除所有的跟某个特定的 Switch 那个模拟器有关的一些代码，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代码里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它应该是用的逆向工程，就是说它这些代码应该是对我们的专利的硬件软件做逆向工程才能得到的，所以这些代码是侵犯了我们的权利。那么跟这个有关的代码，你需要把它删掉。经过确认之后呢，GitHub 就动手删掉了所有相关这个，就说明这个应该是成立的。这个事情对社区的影响相当的激烈，当时就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呢，就来聊一聊关于模拟器啊，还有游戏的破解相关的一些事情。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看呢？
就是说，在我不了解事情之前，我会觉得就是所谓的 GitHub 这么一个为开源社区服务的平台啊，迫于这个东半球最强法务的淫威啊，只能删掉了这个我们开源的代码。但是等我真的了解到细节之后，其实那个所谓的开源代码很有可能真的是违规的。就是它触及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通过逆向工程的方式去破解人家的代码的话，这个被告真的一点都没办法躲不了的。当然，他首先得证明是逆向工程啊，这个如果真的要打官司的话，有的打。但是，说实话，这个要破解十有八九，要么就是什么未公开漏洞啊、未公开的接口啊、逆向工程啊，反正。总是要用到这些手段的，否则这个事情没办法，肯定是就是理还是在人家手里的，就这么说吧。然后另外其实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或者说我不太懂的，这个要请李军老师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模拟器这个事情的生态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量，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连游戏都不怎么玩，更不要说还要非要用模拟器来玩游戏。
这个其实核心点啊，就在于最近这几十年，PC 是大踏步的前进，就凸显了一个矛盾，就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游戏在 PC 上是玩不到的， 比如说任天堂大名鼎鼎的所有任天堂的游戏，它都不会在 PC 上推出，啊，什么塞尔达啊、马里奥啊，它都只会出在任天堂自家的游戏机上，而各个厂商的游戏机，我们或者称之为叫主机啊，英文叫 console，这些主机呢，它往往是有自己一套封闭体系的。早先的游戏主机从硬件到软件全都是封闭的，CPU 什么全都是特制的，啊，在最近这些年呢，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有一些游戏开发的方便便利性的考虑，在硬件层面很多时候会采用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任天堂最新的这个 Switch 的这个游戏机，它用的就是 NVIDIA 的一个经过定制的一个芯片。啊，它的开发的那个工具包呢，是 NVIDIA 标准的那些图形接口做了一定的改良而得到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样的话，有一定的 NVIDIA 的图形的开发的经验的人，就很容易能够迁移过来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这个游戏在游戏机上能跑，那为什么不能在 PC 上跑呢？PC 上也有 NVIDIA 的显卡呀，啊，也能够。理论上讲，也一定能跑它这个东西，问题不大的。哎，那就是怎么突破这个一些限制的问题。这些限制往往是游戏机的厂商在专门的环节把它加进去的。比如说，这个游戏它在启动的时候会做一个验证，这个验证通不过的话是不能启动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破解的任务。好，那回过刚才。老庄说的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有两类人群，一类人群说我很喜欢任天堂游戏，但是我实在不想仅仅为了这几个游戏就去买一个专门的游戏主机，啊，我就想在 PC 上玩到这些游戏，怎么办？那这种人会寻求说，哎，我能不能够通过一个模拟器来做这件事情？那另一类人群就没那么能够拿出来说了，因为说白了他就想盗版。一个正版的游戏60或者70刀，在我们国内买的话3、400块人民币，甚至贵的要到500、600。那它盗版的话，它就可以完全不用付这个钱。那模拟器呢，一般来讲，它运行的，比如说游戏机上，它是卡带或者是光盘或者是下载的数据，对吧？那么这些东西理论上讲都可以从那个存储的里面把它拔出来，这个过程叫 dump，就是把那些数据 dump 成一个。打包的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任何计算机上去读取。这个文件有的时候它是加密的，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加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去运行这个文件，一定是要通过一个安全验证的。那如果能够把这个安全验证破解掉的话，那么我只要拿到一个官方的卡带或者是光盘或者下载好的游戏，我把它 dump 出来，然后破解掉之后，就可以在网上随意的传播。这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希望破解和免费玩游戏的人。那这一部分的人就，我觉得应该是比第一类多的。那这个对整个游戏的生态毫无疑问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不仅仅是盗版这样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连带的问题。虽然没有那么广泛，但是也让人很难受。比如说，当初一些名作，比如像《塞尔达》，它在正式发售之前，因为正式发售之前那些卡带已经要提前送到各个零售的那些商店里面。有些人不在网上买游戏的，他自己去逛游戏店，尤其在美国特别多，他去逛游戏店买那个物理的卡带或者是光盘拿回去跑。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在发售前就要提前运到那些地方。有人就通过一些关系把那个卡带拿到了，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把里面的数据 dump 出来，然后借助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模拟器把它破解掉，然后在 PC 上就开始玩了。这个时候还有1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才正式发售。这些人不仅玩，还在网上直播。这
太
个就
过
让
分
正版玩家感到崩溃啊！就是，
太过分！
而且他因为在 PC 上玩，有人会修改那个模拟器啊，让他的画质比在那个 Switch 上玩还要更好。这个，那你想想看，厂商这个简直就是想杀人的心都有
没
了，
法惹，没
疯
法
了。
惹。
那么任天堂为什么最近才做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事儿早就有了，这个模拟器大概2年前就有了。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它越来越成熟了，能跑的游戏越来越多。它因为刚做的时候，有些模拟不是很完美，有些游戏它就只能跑的时候效果没有那么好，甚至跑一半就跑不下去了，这是很正常的。现在呢，能跑的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现在才下手呢？我猜想啊，任天堂最近才真正找到他那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在技术上确认了他确实是有违法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很多模拟器的开发者他是会非常小心的规避掉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些环节，就是避免被厂商认定为是非法。很多模拟器到现在为止都是可以正常的流通的，一些比较老的游戏机，它都是可以很正常的去使用的。唯一的就是它有一个限制，他说你不要去使用盗版的那些 dump 出来的游戏啊，我们叫 ROM 啊，就 dump 出来那个 ROM，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有这个卡带，你手工把它 dump 出来，然后拿模拟器去玩，这个是完全合法的。不合法的是你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免费的破解的 ROM，然后用模拟器去用，但这个跟我模拟器开发者没有关系。我在我的 license 里面明确的讲，我不提供任何 ROM。你要下游戏自己 dump 啊，那就跟我没关了，就规避掉法律责任了。所以以前呢，这个模拟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就是厂商对模拟器都是咬牙切齿的，但是一般拿它没什么招。这一次这个模拟器真的是被揪到问题了，所以任天堂采取这个方式去干掉它，可能刚刚才找到这样的证据。
其实我有个联想，就是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在节目里推荐过一本书，可能我讲过，书的名字叫《音乐是怎么变成免费的
有
》。
的，
你推
我
过，你
刚，
推过，
对的，
对，
我
你在
刚才
荐
还
书
想
里
起
讲
你这
过，
么说，
对的，就是那本书里面讲的就是盗版音乐的历程嘛。
对，
而且其实太像了，也是有这个音乐，不是也有这种 DRM 嘛？
对，
然后就有人就破解了 DRM 的那个什么算法嘛，然后就被抓了嘛，就是那个作者后来都被抓了，然
对，对。
后又有很多的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黑客为了他去营救他，到最后就人就被救出来了，而且这个到后面音乐就真的变成免费了。我为什么前面就会问，就是说这是多大的一个用户群的事情？因为音乐这个用户群是不是就感觉比游戏的这个用户群还要大得多？所以他们有力量，最后就把整个这个世界就翻过来了。因为本来吧，听音乐花钱买唱片或者是买卡带也是天经地义的呀。但是现在好像听音乐不花钱几乎是常态。这
现
个
在听
是。
音乐其实要不花钱，其实挺难啊。
啊不，这又是
现
后面一
在，
段了嘛？就是
对，
这个世界又翻篇了嘛？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听音乐就已经不用花钱了，直到后面我们说罪恶的平台又怎么出来，对吧？他们
没
又
有。
干了很
那
多年。
个其实这里面的关键转折是那个新千年数字法案，就那个里面明确了传播有版权的音乐本身，包括那些 P2P 的站点都是非法的。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否则之前有很多就是专门的 P2P 网络，专门就是用来分享这些音乐啊，那个确实就是这样。所以后来 DMCA 就这个新千年数字法案里面就明确了这一点之后，那其实后面。这个就被很大程度被打压了，游戏的问题会略有区别。第一就是你刚才说的，游戏的人群显然比音乐要小得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游戏的开发难度是相对高的，而游戏总的数量是相对少的，所以这也决定了厂商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反盗版，你对它的伤害会更大。当然，反盗版发展到最后啊，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这种在线游戏的模式了。就你任何反盗版的措施都有漏洞，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这个游戏必须全时在线，这个你就没辙了，你无法盗版了。就它，比如说我现在玩那个《崩铁》，它就是个单机游戏啊，没有什么大家不像那个《魔兽世界》是要很多人一起协作的，它就是一个人玩的游戏，但是它要求你全时在线，你的所有的数据都在云端，你没法盗版。所以最后就变成这样一种形式了。那么游戏之前，现在仍然有很多做单机游戏，然后单机游戏仍然会有被盗版的情况。但是随着我们的消费能力上去，现在国内买正版游戏的人也多了很多很多。现在其实国内这个从出钱买游戏的角度来讲，已经足够养一个单机游戏市场了。只不过这个市场里面优秀的游戏还是国外做的而已。
对，还有一种其实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 买游戏其实还可以增加你自己对游戏的一种体验感。对，因为我曾经也是玩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模拟器游戏。对，那个时候游戏玩的或者是得到的太过容易，你玩一下就不太会深入玩下去的。其实对自己的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游戏体验上的伤害。因此，即便当时可以去做一些甚至改机啊那些时候，还是有很大一群人专门是要一定要买正版游戏，这个可以大大提高你的游戏体
强
验感。
迫你认真玩儿。
对的，对的，这挺重要，否则的话，你玩两下丢掉，玩两下丢掉，这个我是有过经历的。
这个以前早期日本人做的游戏啊，现在根本你玩不下去，因为有很多反人性的设计。但是当时就故意这么设计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游戏的产量也不高，游戏也挺贵的，游戏机也挺贵的。那你一年可能，比如当时日本普通的中小学生，一年的零花钱就够买两个游戏。那你就一年只能玩两个游戏，那个游戏叫翻来覆去玩，翻来覆去玩，你根本不怕这个游戏浪费你时间，你生怕的是它不能浪费你时间，就变成这么一种感觉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点啊。当然现在这个其实也很难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进步了，大家的节奏真的快，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不可能再那么去做了。大家还是可以玩更多的游戏。
很有意
模
思。
拟器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也很微妙。就是有的时候，模拟器的体验会远远超过原始的那个主机上的体验。这个听上去很奇妙，对不对？尤其是一些老的，比如说超任或者是 PS 一代上面那些游戏，它的模拟器版本远超当时的那个版本。为什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借助模拟器可以提升它的图像的质量，通过实时的差值算法。可以把它从原来那个很低的分辨率插到至少乘二，还能接受啊。而且帧数就是那个每秒多少帧啊，也会比原来那个要好，更稳定，因为硬件的水平提高了嘛。啊，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汉化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很多游戏是没有中文的，比如我最常用的头像啊，程步堂龙一，他是那个逆转裁判，逆转裁判是他的。在前几年出那个重制版之前是没有中文的，那么它中文哪里来呢？就是靠破解了它的 ROM 之后，后期把中文强行的用黑客手法把它植入进去，制作专门汉化之后的 ROM，这种东西就只能跑在模拟器上。那你设想，我一个中国的玩家，我用模拟器，画面比以前好，然后全中文的体验。啊，民间字幕组用爱发电的那个翻译的质量比官方还好，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微妙的生态。所以
确
在
实，
那个年代，很多东西你现在想重温它或者想去玩的话，只能通过模拟器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主机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就算你主机还存在，体验还不如模拟器。对于现在的同时代的主机的模拟器，第一是很难做好，第二做好的话也会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这种就比较麻烦。
所以你们喜欢的是那种复刻版的模拟器就可以。最新主机的模拟器最好不要。
最新主机的，那我如果真想玩的话，那最理想的还是就是你用那个主机去买一个正版的游戏，这个体验会是最好的嘛。
对呀，
尤其在
对。
今天比如说 Switch 或者是 PS5 上面出一个新的游戏，基本上肯定有中文，不会有这个问
对
题
的，嗯。
了。那我能不能假设还有一种理由，就是有好多个不同的主机，但是我家里最多就买一种主机。
嗯。
其他的我就玩模拟器了。
这个在以前也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呢，这个问题越来越不那么严重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大主机商，微软的 Xbox、索尼的 PS 和任天堂，现在微软已经是全平台覆盖，就是他已经明确的说了，我所有的游戏只要有主机上的，就有 Windows 上的，两边同步，所以你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 Xbox 上游戏的话，甚至你就直接用 PC 就好了。那为什么有的人还是喜欢用 Xbox 呢？其实为了图省事，因为 Xbox 用更低的价格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配置，它跟 PC 不一样，它其实比 PC 便宜啊。然后它用来玩游戏，放进去就能玩，不用你去考虑什么配置，它也不会配置不好就死机，就这方面它会比较好了。 好，PS 除了几个游戏以外，其他的也基本上都是全平台了，就只有索尼自己的几个游戏，它也不是不出 Windows 版本，它会晚一点，过个两三年它就会出。如果你不追这个新，不是一定要实时体验最新游戏的话，你就等它出 PC 版就行了。所以现在实际上像我这种玩家，我以前也是全平台的，我所有的主机都有的，但现在我已经进化为一台 PC 加一个任天堂的 Switch 就可以了。就是最后的顽固派就是一个任天堂，但任天堂有它的道理了，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合家欢，就是他认为不要受限于电脑，他要做的就是能够在硬软件上一体化，给他最好体验的，尤其是放在客厅里面玩的，就是很多可以家人们一起玩的，离开 PC 去玩的，那么他就会聚焦在自己的主机上去做，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也没有认真的去做把这些游戏移植到 PC 上的事情。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做过，过些年说不定任天堂也会转变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啊，也许也会，因为这个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很难逆转的。
明白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任天堂的主机一般来讲硬件都相对比较差，这种比较差的硬件，你写模拟器去模拟它，相对就会容易一些。你现在要写一个模拟器能模拟，比如说 PS5，压根就不可能。PS5 本身的配置就是一个高端的 PC 的显卡。那你要用跟它同级别的显卡去模拟它，就非常困难，几乎不太可能。所以为什么这次是任天堂出来去挥动大刀啊？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那我想起来，曾经有人用 PS 来搭超算，
啊，PS2 当年用的是 IBM 的一个 RISC 的芯片，啊，那个芯片号称是比同时代的 PC 的芯片要强很多。
对的，
叫
便宜，性
Cell，
价
那
比
个芯
好
片叫 Cell，叫细胞
，Cell，
啊，非常出名的一个芯片，
对的，
专门为 PS2 定制的。有人就专门把那个芯片抠出来啊，做成一个集群去做计算。但是后来
对。
被证明很难，因为那个 Cell 它是 RISC 的嘛。RISC 的问题就是它上层的东西都很缺，什么编译器啊，
都
那
没有，
些 C 的那些标准库啊都没有版本，所以后面也很难做了。但是它仅从硬件上，它的指标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对的，
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说实话，我觉得游戏机的模拟器未来还会长期存在，但主要应该是以复古的怀旧为主了。我现在还时不时在我手机上玩一些模拟器，其中玩的最多的是 Game Boy 上的一些东西啊，PSP 上的一些东西啊，那上面的名作比较多，而且很多很适合在手机上玩一玩。新的游戏，说实话，还是 PC 和 Switch 这种专用的设备会更好一些。
对，现在我就看别人直播了，打开模拟器玩
对，模拟器的另一个极端的终点就是云游戏，看别人玩，自己都
对，
不用玩了。
好多我看你现在在微信群里那个视频号里面，
对，好，看看关于这个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没了，其实无非就是感慨一番，要说有什么好的结论，还真没有，就是感慨一下。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
好，谢谢
行，
大家，
拜拜。
拜拜。